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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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呢，是为神建立家室。我们要继续的按章按节所要认识的经文是新约的彼得前书，今天要和各位要从第五章第一节开始来分享了。我们先回顾一下第四章的最后一段，也是我们上一次还有一点没有分享完全的，那就是第四章的14到19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使徒彼得提醒我们，为主受苦是有福的。相信我们都知道，福气和受苦应当不是一件事儿，它应当是两件事儿，哈，是两回事儿。受苦怎么会有福气呢？首先，我们先要清楚地知道，福气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快乐，就是在英文里，它的意思也是快乐的意思。在诗篇里大约提到过25次，讲到有福就是快乐的意思。在彼得前书4章14节，使徒彼得说，为主受苦是有福的，因为我们若是为主的名受到辱骂是有福的，因为神的荣耀会常住在我们身上。那么在这里说到神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神荣耀的灵会常住在我们身上，这里指的是圣灵，这点我们要注意。这里指的是圣灵，在圣经里面常常用不同的名称啊来形容圣灵，譬如说真理的圣灵、恩惠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都是指同一位圣灵，并不是表示有许多不同的圣灵。正如圣经对于主、对于我们的神和主耶稣，也同样用了许多不同的名称，这些无非都是要在各方面使我们认识神。此外，在圣经新约里，像以弗所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罗马书、哥林多后书，都称圣灵啊为神的灵。使徒彼得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那些为主的名受辱的这些个弟兄姐妹、基督徒们，虽然是受到人的羞辱，但是那位荣耀之神的灵却是住在我们里面，他要做我们的荣耀，他要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荣耀神。但是使徒又提醒我们，有一种苦难是不荣耀神的，就是我们呢做的不该做的事，譬如杀人呢、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呢，这个苦都不是荣耀神的。很多时候我们越过了自己的本分，越过了自己的界限，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因而招人厌恶受苦，这个就不是荣耀神哦。但是因为做基督徒而受到别人的羞辱，这才算是荣耀神，这种苦难才是被神纪念的。最后第四章的最后一段，就是17节到19节，告诉我们时候到了，一定会来到，就是审判呢要从神的家起手。这里说的审判有两种意义，第一个就是指我们的神在今世在管教上的审判。那么最出名的就是大卫犯罪之后，神就管教他审判他啊，这是我们很清楚的。第二个呢，就是指主再来的时候，基督徒要在基督耶稣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这个审判的对象是基督徒。然后呢，神要审判万民，这个万民的审判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马太福音25章31到32节告诉我们的。那么神的审判要先从教会开始，然后才到一般的世人。彼得在18节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这个一人是因信称义的哈，靠耶稣基督宝血蒙救赎的人，就是我们了。圣经这里说到仅仅得救，不是指几乎要灭亡，而是我们侥幸得救了。那么至于那些个不前进和犯罪的人， 他们将来有何地可站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主的前面，在审判台前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今天所有按着神的旨意来行的人，虽然会受苦，但是还要一心为善，并且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一位信实的造化之主。弟兄姐妹，造化之主这一句话是说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至于那信实的，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不是为所欲为，他所行的事，他所说的话，是不能够背乎他自己。就是我们的神说话是有原则，是会负责任的。也因着这样，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会受苦，那么这是荣耀的。那么接下来和各位来先认识一下这个苦难的根源呢、苦难是我们人生非常严峻的现实，是无可避免的，许多时候也是无法解释的。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人不免会问，为什么？为什么神容许这个苦难发生？神容许苦难发生啊，至少有四个原因。第一是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世人有罪。天灾呢，是人类堕落以后的结果。至于人祸呢，那是因为有人直接的犯罪的原因啊。第二，受苦是为着要引导我们可以回转呢、苦难是一个好老师，我们能不能受益，全看我们愿不愿意受教。因此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首先是不要埋怨，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总是埋怨，因此他们学不到任何好功课，因而要倒闭旷野，不能够进到迦南地。所以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要埋怨，而是要回转来归向神。在苦难当中，不但能够强化我们的信心，还能够建立我们。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的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今天我们信靠神，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坚固，也就能够成长。好，说到这里，我们要看彼得前书第五章了。彼得前书第五章呢，一到十一节这一段是对于受苦难的教会的勉励。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到四节，一到四节是勉励那些做长老的。长老是管理教会的人，很像今天的牧师传道。好，我们先来攻读这四节的经文，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
为神建立家室。
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的一到四节，圣经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路加福音第一章78到79节，圣经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硬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好，当我们攻读完了这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的1-4节，我们有没有想起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章啊，使徒约翰记载了我们的主来到提比利亚的海边，主来看那些灰心又丧胆的门徒们，主在那里呼召彼得起来喂养他的羊。主一共问了他3次啊，第一次说的是小羊，第二次说的是大羊。大羊为什么要照顾呢？大羊已经是很有经验了，已经可以帮助别人了，为什么要特别照顾他们呢？那是因为这些大羊啊，软弱了，生病了，需要牧者来帮助。另外第三次呢，讲的那些羊就是在外邦地呢，那些属神的人。至于哪一些人是属于得救的，圣经并没有让门徒们知道，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神却借着圣经提醒我们，福音要传到地极，也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听到福音，神要把这个得救的机会给每一个人。所以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大羊小羊，有病的羊，外邦的羊，神要他的仆人们不仅是积极的传福音，还要为我们的主来照顾这些羊群。这些羊是属主的羊，不是属人的，不能说这个人偷我的羊，那个人偷我的羊，都是主的羊。主要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主要我们照顾每一位来到教会里的人，还有许多是属主的没有来到教会的。主对彼得说，也是对历世历代所有侍奉主的人说，我们要照顾主的羊群，因为这是主所托付的。在这里第五章的第一节，使徒彼得就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长老也好，执事也好，牧师也好，传道也好，不管他是传福音的还是谁，只要是侍奉神的人，都必须要各就各位，做好神交给我们的工作。那么长老呢？长老在圣经里有时候又称为监督，像使徒行传20章28-35节就称这个长老为监督啊。在其他的使徒保罗所写的提多书、提前里都有提到，他将监督呢与长老混为一谈，可见这两种名称啊，实际上是一种职分。所以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长老就是教会在灵性或者是行政上的首领，执事呢则是办理事务方面的，他的职权是在长老之下。那么今天在一些个教会的体系里啊，他们把教会中的监督呢是高过长老的，好像是等于是某一个地区呢，或者是某一个组织中的一个最高的领袖。那么这个监督与圣经中我们所说的监督是不同的意义啊。接着我们看在第一节里，使徒保罗对于自己的称呼自称啊，他有3种不同的自称，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宝贵的。第一，他说我这做长老的，他这样称呼自己不是骄傲的自称，乃是谦卑的自称，因为按着彼得在教会中的地位来说，他不但是12个使徒之一，而且是12个使徒当中他居于领导的地位。但是他在这里以长老自称，并不是他要自贬身价或者是谦卑一下，不是。可见彼得在他的心中根本没有职位的高低的拣选，反而他好像喜欢呢担任那种任劳任怨的牧养教会的工作。当他在经文里面对长老说话的时候，对其他的众长老说话的时候，他不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他是说他也是做长老的，和做长老的人是站在相同的地位上来发言。而且他告诉这些做长老的人说，他们还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彼得说这句话，当然一方面是说出来他自己在经历当中呢，他能够证明基督是为人受苦。按照彼得亲身的经历， 3年多以来跟随基督，他说基督耶稣是被他本乡的人所丢弃。马可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主耶稣如何在山上改变形象，他是那样的荣耀，而且这位荣耀的人子却在科西马尼园里面汗如血点的祷告，而且他被卖受十架受审的时候受到极大的侮辱和鞭打，最后呢是被钉在十架上安葬在财主的坟墓里，正如圣经的预言一样。但是呢他却复活了，而且复活向门徒显现。在马可福音16章的全章的圣经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情景。那么这些个见证都是彼得所亲自经历过的，可见他的见证是十分的确切，而且是有把握。他要为基督耶稣爱罪人受苦这件事做见证，证明这个事情的真实。同时呢，他因着效法基督，他也愿意来跟随基督来行，就算是受苦他也愿意跟随。当然这也是长老的榜样。接着他讲到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这个荣耀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的荣耀。当然弟兄姐妹，并不是说受苦的人将来就会得荣耀，而是说要得荣耀的人应当是一位不怕为基督做见证而受苦的人。这种人呢，他在今世为基督的名所受的苦难，或者是为着侍奉神持守神所给他的岗位的人，他们今天受多大的苦难，将来就要得多大的荣耀。接着使徒彼得在2节到3节告诉我们，一个做长老的人他们工作的原则是如何呢？在这2节的经文里，彼得提醒我们必须要牧养在我们中间的群羊，好像是主对他说的话，他对我们再说一遍，提醒我们说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但是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呢。这个甘心跟不甘心呢，虽然同样在外面看起来都是在工作，就像奉献一样的，通通是把钱拿出来奉献给神，但是甘心的人呢，甘心奉献甘心服侍的人就蒙神悦纳，不甘心的人虽然是跟着别人一块儿勉强做了这个动作，主却不悦纳。因为我们所献的所有的祭都是甘心祭。做长老的是牧养教会的，做长老的就像今天的牧师传道这样牧养教会。他牧养教会是因为他认识这一位复活的救主，是因着圣灵的鼓励，圣灵勉励神的仆人要牧养他的群羊。这个牧养是有保护看顾养育还有引导的意思，牧羊人要将主的羊引导他们行在平安的路上。所以做长老的必须把圣经读熟了，用纯正的道理所给予这些小羊啊大羊啊受伤的羊啊伤心的羊啊给予他们的牧养啊带领和引导，是纯正的道理，就是圣经的话，绝对不可以因着自己的喜好随意的更改圣经的解释。自然这个重点是这个传道的人，这个奉了神的命令来牧养教会的人，他必须要有一个纯正的动机，才能够在神家在教会做一个甘心的仆人，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贪财，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也不是要辖制所托付的。那什么是辖制呢？我们不难看到有一些人凭着权力或者是武力压服人，这就是叫做辖制，使别人受到自己的统治管理。圣经说神的仆人像长老们在教会里面在带领群羊的时候，自己要是群羊的榜样，他们的服侍对着主来说必须是尽职，对着人来说他们是服侍人的。那么对于羊群来讲呢，我们要爱我们的传道人，在我们中间苦口婆心的带领我们 爱护我们的传道人，千万不要轻视他们。有一些传道人年纪蛮轻的，千万不要歧视他们。因为我在神学院里面教导这些青年孩子的时候，他们确实是很有长进，年纪轻轻的圣经很熟，对于神的爱，对于神的心是那样的纯正。所以我们要爱护他们，不要瞧不起他们，并且要和他们同工啊，一起来服侍基督，建造神的家。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盛小梅姐妹所演唱的，曲名叫做《越久越甘甜》。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二节，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有一位宣教士将他年轻宝贵的岁月奉献在非洲野蛮的部落，从事医疗传道的工作。 当他年老退休搭船返国的时候，正巧与一位著名的政界人物同船。在抵达码头，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列队来欢迎这位政界人物，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来迎接老宣教士。老宣教士看到如此的景况，心中百感交集，觉得世上的名人如此的受欢迎，而他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他心里正忧伤的时候，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说：
孩子，你还没有到家呢。
你是否在服事中觉得孤单？天父从未忘记他的孩子，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他都纪念。我们只要忠心地摆上，将来在天上的赏赐也是大的。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不只是要做一个殷勤的服侍主的人，而且我们一定要在动机上要纯正。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前面，求圣灵光照我们，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帮助我们快快的回转，与神同行，做成神的工。
为普世华人祷告。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推广红色旅游，除了要使年轻人和有钱人不忘革命时期的艰难困苦，也借由展示过去的光荣历史，加强现今的反腐运动。此外，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也相对的增加，旅游除了游山玩水，还要有精神价值。红色旅游便是在这样的需求下日渐看涨。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越发需要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与救主。愿人们离家旅游的时候能够听闻福音，愿人心被你摸着，乐意谦卑自己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今天我们做完了祷告，不要忘记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是健康啊，都是从神而来。爱神也要爱自己的国家，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好，节目时间到了，明天见。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